好，我们还是先低头一些祷告好吗？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来启示你的自己，好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所回应，愿意来跟随你。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啊，单单的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提到启示录啊，我们特别提到它的第一章啊，这第一章特别讲到啊，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他那个荣耀的异象啊，向约翰使徒约翰来启示啊，这个异象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异象是整个启示录它的一个中心啊，而且呢啊。有了这个意象就能够带进呼召，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啊，就产生了得胜者的呼召啊。那到了第四章，我们晓得约翰被提到三层天啊，来到了宝座面前，看见那位坐宝座的跟他周围24长老跟四个活物啊，在那里敬拜。第五章我们看见坐宝座的手上拿着书卷啊，被七印封严啊，然后在这宝座中呢，我们看见有人子啊，刚刚被杀，他像羔羊，刚刚被杀，换句话，他刚刚升天，然后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我们的圣灵啊就被差遣啊，来到了啊地上啊，教会就成立。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在揭开这个七印那个书卷的七印。我们发觉从七印第一个印开始揭开，一直到第七印揭完啊，正好主就回来啊，所以这七印正好代表主的升天跟主的回来的中间要发生的事情啊。那特别我们提到从第一印到第六印啊，这代表我们目前已经揭开来而且正在揭开来的这六印啊。那在这第六印到第七印的中间呢，要发生两件事情啊，因为在揭开第七印以后呢，这个灾难就来到了最后的七年啊，所以在这中间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犹太人那些真正敬畏神的那些人呢，有144,000人啊要受印啊，在灾难的时候呢，他们要蒙神的保守啊。另外呢，就是神的儿女教会啊，得胜者要被提，而且是要被提到宝座，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因为就是被提的阶段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接下来就要发生这件事情啊，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花了一点时间啊，交通了第一章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意象啊，我们再说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灵里面真的看见这个异象啊，那一定会产生呼召啊，那在我们里面对呼召有了反应啊，我们就有机会成为得胜者。所以第一章的异象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异象里面，特别啊，约翰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首先是看到那七个灯台啊，那主亲自解释了这七个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那同样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在圣所里面有一个金灯台，但它有七个枝子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是一个灯台，就说出了这个宇宙的教会，在神的教会啊，在合一联合的啊那个教会。但是当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他们的见证，他们要负的责任，所以每一个教会在地上啊，都有他向着主应当有的见证啊。那我们知道根据旧约讲到这个灯台是金灯台，一块纯金被锤成的啊，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整个会幕里面啊，只有灯台基本上是纯金做的啊。那我们都知道金子是代表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换句话是教会在神的眼中不仅仅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更是我们每一个里面那个神的生命组合而成的，那是教会。 所有出于人的、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都不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但这一块纯金需要经过捶打，换句话说，虽然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但仍然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让基督的性格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那个灯台为什么是一块金子锤成的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灯台呢，它有底座有杆。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啊，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柱子跟根基。所以教会它在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它是真理，它的话就是真理。你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在教会，借着教会能够做见证。那另外我们知道他在七个枝子上面呢都有杯球花，杯呢它形状像杏花，就说出了教会怎么见证基督呢？不但见证基督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它的形状像杏花，那是见证他复活的生命。也说到了球，说出了他的丰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教会要见证的。那也提到了花，就讲到了美丽，所以教会怎么彰显基督的美丽，圣灵的果子就这么美丽，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所以你看见在旧约里面讲的灯台的制作，不仅说了它实在是美丽，更是说到他有属灵的实际。所以教会在地上怎么见证基督，就是见证基督的丰满，见证基督的美丽，见证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这个意象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的时候，就自然产生了呼召，呼召教会或是个人，不仅仅是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而已，更是在生命中来见证基督的美丽、他的丰盛等等。所以接下来约翰就看见那个人子，他是整个灯台的中心，中心不是教会，乃是人子。换句话说呢，教会不是在高举自己，教会乃是见证基督。教会要见证基督当然不是靠自己，必须灯台有油，所以需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见证基督。所以我们在人子的意象里面特别看见他穿着长衣，说出了他的公义。所以教会怎么见证基督是公义呢？教会不仅需要有地位，那个称义的地位，教会更需要彰显基督他的公义来。他的胸间束着腰带，束着胸带，胸间束着带子，说出了我们的主他在教会中行走，他服侍教会，他是用他的爱在服侍，这个爱呢乃是那个神圣的爱。所以我们怎么见证基督，乃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在服侍的时候，乃是在谦卑在爱中来服侍，你才能够见证基督，这就是见证。讲到他的头与发洁白，说出了他的智慧，乃是那是永远长存属天的智慧。我们不能光是有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我们知道这只是有嫉妒纷争而已。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嫉妒纷争，都是出于从地上来的智慧。但是属天的智慧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这是教会应当有的见证。他的脚，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换句话要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带下来就是那个属灵的审判，所以脚像光明的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能够分辨哪个是出于主的，哪个是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这个分辨不是为着定罪，乃是为着在爱跟谦卑里面来扶持弟兄姊妹，恢复他们。所以这都是我们上一次特别交通到的，为的是什么呢？就当你真的看见了以后，你就知道今天教会不仅仅是传扬真理而已，更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生命，见证基督的美丽。当我们真的有了这样的看见，自然就带进了呼召。但当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他只能扑倒，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见了主，我们都要扑倒，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差离主的标准差得何等的远。但主说不要怕，我们不行，但是主行啊，因为他是首先的、幕后的，又是存活的，又是死过、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就说出了啊，这是主自己的见证。我们只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让他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见这一些都不是道理啊，这些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必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见证啊，才能成为所谓的得胜者。所以有了第一章的这个意象，如果我们在灵里面真的看懂了，那这就成了我们的呼召。所以这是对教会的呼召，也是对我们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不是来读这些知识而已，不仅仅是来知道怎么来解经而已，更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呼召，呼召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跟随他，能够见证他。那当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啊，讲到那个灯台怎么制作的时候啊，最后面有讲了一段话啊，他特别讲到连那些灯台他还要准备什么呢？蜡花剪，像剪刀啊，蜡花剪跟蜡花盘子，这些都要精金做的啊。为什么需要蜡花剪、蜡花盘子就要精金做的呢？我们知道灯台啊，当它在那里点灯的时候，不但有油，还有灯芯。灯芯在发点着以后发亮以后啊，如果灯芯不常常修剪，灯芯太长了就要冒烟的啊。所以这时候修剪呢，就要用金金的蜡花剪来剪在蜡花盘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教会在地上啊，很多时候出于肉体的东西。就像这个灯芯一样太长了，就冒出黑烟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要做修剪的工作。这个修剪不能够凭着我们肉体来修剪，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在教会中有肉体出现了，好像冒烟了，那我们也用我们的肉体来修剪，就造成了纷争。所以你看见这个修剪必须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生命的，这是金金的蜡花剪、蜡花盘来做修剪的工作，好使他的灯啊能够照得更亮啊，不至于冒黑烟啊。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的主在做大祭司，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的时候呢，他在做修剪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见第二章、第三章，主在让你做修剪的工作啊，要所有不出于主的，他要修剪掉。好让我们能够教会能够发光啊，能够见证我们的主啊。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这些修剪的工作，主要我们悔改啊，那呼召得胜者。那关于这七个教会啊，当然有很多可以交通的啊，因为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啊，我们只是简单大概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交通的。所以如果我们交通完了之后我们还有时间，我想我们再更深入来看这七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只是重点的交通这七个教会啊，把它大纲先交通一下，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交通。我再说这七个教会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先点过而已啊，之后有时间我们再回过来交通啊。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但你把这些书信归纳起来，针对教会来说的话呢，保罗正好也写给教会七封书信，有七个教会。那约翰在这里呢写的书信呢也是给七个教会，所以你看主呼召保罗所写的书信是给七个教会写的，主叫约翰写的呢也是给七个教会。那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当保罗在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向所有的圣徒所写的，他的对象呢是向所有的圣徒所写的。举一个例子来说，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他怎么写呢？乃是写给以弗所的众圣徒，乃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你看见他是向着所有整个教会所有的圣徒所写的。但是当约翰在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呢，你看他的对象是写给各个教会的使者，换句话说呢，他是给那些真正负担起教会属灵分量的这些人，也是写给得胜者听的。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没有耳朵可以听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听见了，你有反应了，那就是得胜者。所以你看见当保罗的时候，他是写给七个教会众圣徒，但是等到了约翰的时候呢，只能写给有耳可听的人，因为很多人已经没有耳朵了，没有属灵的耳朵，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那当然我们读这七个教会，我们晓得如果你读的话，你很自然分成两个部分，前三个教会你看见它是一组，后三个教会后四个教会又是一组，因为你知道当你看前面三个教会的时候，它都是先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之后他呼召得胜者，前面三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后面四个教会呢就不一样了，他先呼召得胜者，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后面才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他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三个教会是一组，后面四个教会是另外一组。然后这后面四个教会都有个特点，都提到一直到主来，到主来，所以后面这四个教会呢，它都存在，而且一直到主来，这是很特别的，这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一下。那一方面我们知道，当约翰在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当然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确有这七个教会的存在，不仅这七个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存在，但这七个教会呢，乃是代表当时众教会的光景。所以这七个教会同时存在，它的光景也是确实就像这教会这里所提到的真实的光景，也代表当时代各个教会的光景。但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启示录是一个预言，所以正好的这七个教会就代表历史历代这个教会的七个时代，所以从第一个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这两千年来，这个教会正好你会发现它的光景就像这七个教会所代表的七个时代。当然每一个世代都有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存在，所以才会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但是每一个时代的特点正好呢就是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而且第一章你看见当约翰主向约翰启示他的自己以后，他就对约翰说话，可是当他借着约翰来写信的时候呢，你看接下来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主在那里说话当时对约翰说话，但是到了今天呢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所以圣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不凭着自己说话，圣灵是怎么听见怎么说话，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那呼召得胜者，那得胜者当然有他的条件那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得胜者需要有异象因为有了异象才会有呼召嘛所以异象很重要。那异象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 啊，因为你要看见异象，异象乃是你灵里面的看见啊，那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这跟我们的心很重要啊，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啊，所以清心乃是一个纯洁的心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越转向主，我们在主之外哦，没有其他的贪恋，我们的心越转向主越单纯啊，帕子就出去，我们就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心很重要，就当我们的心越纯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意象，这个印象不仅成我们脑中的知识，更成为我们心中那个灵里面的负担啊。所以这是第一点，这很重要的，我们的心必须要对啊。但是在第二章第三章也给我们看见啊，我们需要有爱啊，向着主的爱啊。所以你不但要有心，我们不但要相信心要向着主纯净，我们还要能够爱他啊。因为在第一章特别提到，这个启示乃是为了指示他的众仆人啊，在原文就是众奴仆啊，奴仆。我们知道根据生命记十五章那边特别讲到那个奴仆啊，他本来被卖，但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呢，他可以自由出去啊，他的主人必须让他出去，但到第七年如果他爱他的主人跟他主人的家啊，他不愿意出去啊，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旁边，给他在耳朵上穿洞啊。所以今天也是如此啊，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主让我们自由，他没有勉强我们。所以保罗要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没有命令我们，因为神不希望我们乃是按着律法来服侍他，神希望我们在爱中来服侍他。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主人，爱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爱他的家，爱教会，那主人呢就要把我们带在门框旁边，给我们耳朵穿洞。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有耳可以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是向着主，向着他的教会真有那种爱出来，那呢我们的耳朵就被开启，我们就能做得胜者。所以你记得在箴言第八章啊三十四节有一句话很宝贵的，我想我们都会知道了，就是这是智慧所讲的，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就有福。你看一个仆人，他是在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好像一个奴仆，在主的门口旁边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我们天天在这里亲近主，我们的耳朵被开启啊，主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主把他的意象给我们，带进呼召，你看我们就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但要有心，那个纯洁的心，清心来爱他啊，来向着他，清心的有福了。另外呢，我们也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为主而活，爱他，爱他的教会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成为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到的啊，这个得胜者。那我们知道在这七个教会里面，主向每一个教会啊，都来启示他的自己，都按着这个教会的需要啊，来启示他的自己。主为什么要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自己呢？因为他要我们来认识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主，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们绝对不认识自己。那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走跟随主的路，因为我们会骄傲啊。约伯因为认识了自己，他真的能够在芦荟中懊悔，否则的话呢，他要跟神在那里辩论啊。所以主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不但要他们认识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借着看见主的荣耀，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来跟随他啊。所以一个认识主认识自己的人，才有机会 才有潜力能够活出主自己的样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主向每一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所以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主向这七个教会来启示他。我再说这里面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重点的提一下就好。那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它所代表的乃是第一个世纪的末了，那整个当时教会普遍的光景就像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是在第一个世纪末了。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名字，第一个就是令人羡慕，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他们的确有很好的开始，神最高的启示乃是借着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所启示的。他们不但信从主耶稣，他们也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曾经为他们祷告，愿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认识主。所以你看以弗所教会真的是这么可羡慕的。但是以弗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放松了。所以他们渐渐放松了，他们在外表很好，他们的行为，他们劳碌，他们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他们也能够试验假使徒，他们为主的名劳苦不发倦，他们也能够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有那么多的好处，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反对你，因为你们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就是那个上好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有外面各样的行为，各样的劳苦，如果你失去了那个上好那个起初的爱呢，这些都要贬值了，都要贬值了。所以主说我反对你，如果没有爱，这些劳苦这些东西呢都不能被主所称赞。所以主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看这是很严重的，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主要把灯台挪去。所以第一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个情形，就是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有外面各样的好的行为，但是已经失去了那向着主那个单纯的爱。如果向着主没有爱呢，所有的劳苦都变成外表的，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神的心，所以这个是需要悔改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所说的。那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士美拿教会。那士美拿教会我们知道它是指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那时候正好碰到罗马的十次大逼迫，你读历史就知道，十次的逼迫，所以他们非常的苦。所以士美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末药的意思，末药就代表苦，但是末药非常的贵重，所以他们在为主受苦，但在主的眼中呢，这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主呼召他们怎么样呢？要至死忠心，所以今天有些教会仍然在逼迫的里面，很多的信徒信主以后他们在苦难当中，但主要他们至死忠心，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向着主忠心，因为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主要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二个 教会所提到的，那第三个教会我们知道是讲的别加摩教会。那别加摩教会我们知道它是从第四纪到第六世纪这一段时期，正好那时候发生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因为他有一次做了梦他带领一个十字架的旗号打了胜仗，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把罗马变成了国教罗马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这时候罗马呢反而成了把基督教当成了国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世界就进入了教会。所以别加摩它的意思我们知道它就是指着联合，指着婚姻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教会跟世界结合了。那别加摩我们知道也有高楼的意思，换句话说，教会在地上已经有了它的地位。本来教会呢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现在呢它在地上呢被世界所称赞。所以别加摩一个特点呢，就是呢在他那里呢有撒旦的座位。当教会跟世界联合的时候，你看撒旦在那个教会当中有他的座位在。所以主怎么启示他们呢？主乃是那有两刃利剑的，换句话说，他要把他灵与魂分开来，把他跟世界分开来。所以在这里主向着别加摩教会的呼召那是要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教会普遍来说已经让世界在教会里面有了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跟世界有了联合，但主呼召我们乃是务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有分别。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向着他有分别为圣的生活。那第四个教会我们知道是推雅推拉教会，那这就是正好是第六世纪一直到第十六世纪。如果你读这个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是非常黑暗的时代。这时候有了教皇，那教皇呢他所说的话呢跟圣经跟神的话有同等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圣经被锁起来了，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呢，有所谓的耶洗别的教训，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的教训，换句话说他这里有了他自己的教训，他不是神的先知，他是自称为先知，他所传讲的不是神的话，乃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所传的来是什么呢？撒旦深奥之力，让叫人觉得非常的深奥。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神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所以主要我们回复到像他那样的单纯，像婴孩一样单单的来依靠他，单单的来仰望他。所以很特别的就在这一段时间，第六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么黑暗，教会这么黑暗的时代，你发觉神兴起了很多什么呢？专门在走内在生命道路的这些圣徒，在这个时候也就被兴起来了。虽然圣经被封闭起来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看到，但是呢神却借着很多人回复到里面与他的交通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真心爱主回到里面与主有生命交通的那些内在生命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奥秘派的这些人呢他们能够在那里爱主，把人带到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里面那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呢，以今天来看就是当时所谓的罗马天主教说的所以推雅推拉所代表就罗马天主教然后在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他特别提到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你看见呢，天主教一直等到主来。你说今天主快要来了，你看见天主教在地上还是存在的。但在天主教里面，你会发觉呢，有很多他历史历代这么黑暗的时代，主仍然得到一些真心爱主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主仍然呼召得胜者。所以这是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是第六世纪到十六世纪的特点。当然一直存照到主的再来。好，那第五个教会呢，我们知道就第三章所提到了那个沙迪的教会。沙迪的教会是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那沙迪教会它的 名字的意思就是恢复的意思，所以呢，现在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神兴起很多的人，包括谁呢？马丁路德，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包括加尔文，慈运理，这些都是当时在日内瓦还有在瑞士这一带，他们都是被主兴起来的，那他们就把圣经的真理给启示出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特别启示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配合印刷术的发明，所以圣经呢不但公开来了，而且可以大量的印，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所以这是神恢复的工作，所以这是撒底教会。但是很特别的是，当神对撒底教会说什么话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撒底的教会就是根正教所代表的。那这个根正教所代表的包括了什么呢？当然包括了我们所谓的长老会、长老教会，包括了浸信会，包括了今天基督教各个支派、各个派别所说的，这些都是在根正教里面。那这个一直要到主来，所以你今天看见，你不但看见了罗马天主教，你也看见基督教各个的宗派，这些都是这里所讲的根正教所代表的。但是为什么主说你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因为这个根正教它虽然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呢，它也容让罪的发生。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知道，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义来称义，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相信就称义。但是你因信称义以后呢，你还要活出圣徒所行的义，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十九章，那些预备好等候主回来那些得胜者，那个心腹，他们身上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很可惜，根正教虽然恢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很多在根正教里面的信徒仍然活在世界里，活在肉体里，活在罪恶里。所以按名是死活的，其实是死的。虽然有了恢复，但是没有恢复到底。虽然有公开的圣经，可以大家可以读圣经明白真理，但是却没有完全按照真理而行，所以呢，有名无实，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撒底教会，在第三章第三节提到，他要一直到主回来，因为主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今天你看见不但有罗马天主教一直存到主回来，今天根正教就是基督教各个支派各个派别都存在到主回来，但是主活到得胜者。好，第六个教会呢，我们知道那就是腓拉铁腓教会。这个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没有被责备而且被称赞的教会，腓拉铁腓教会七个教会都受责备，只有士美拉教会没有被责备，但是没有称赞。那只有腓拉铁腓教会没有被责备，反而被称赞。那腓拉铁腓的教会呢，特别是讲到第十九世纪开始那些弟兄会里面他们兴起来，那他们的特点就是弟兄相爱，所以腓拉铁腓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没有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他 他没有分为奴的自主的，他没有任何的间隔，只要是弟兄他们就彼此相爱，这是他们的特点。当然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团体，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呢，这是教会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圣经的亮光在这个时代特别被显明出来，因为这些人他们不但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爱是盲目的，但是他们不但彼此相爱呢，他们也没有，他们也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呢，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主应许他们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换句话说呢，今天如果有教会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整个教会都要被提到宝座。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它的特点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有基督的爱，而且呢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全教会被提。所以你看见今天教会有罗马天主教，有基督教各个的派别，但就在这个当中里面呢，仍然有一些团体就像这些腓拉铁菲教会一样的，他们弟兄之间他们有那种神的爱，他们不但爱他们所爱的，他们也能够爱不可爱的弟兄，他们甚至能够爱仇敌。但一方面呢，他们的爱呢却是在真理当中，他们没有，他们遵守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有能够有这样的光景显出来，当被提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全体被提，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但是呢，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所以整个教会都有冠冕，但主要他们谨守他们所有的，不要被夺取所以这是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那第七个教会我们知道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老底家的教会就是我们现今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普遍教会的光景那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因为我们知道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所以现在教会本来在腓拉铁菲教会是圣灵在这里掌权，但是当腓拉铁菲教会的光景慢慢堕落以后老底家的教会呢就堕落成众人的意见了。在腓拉铁菲有爱，但是在老底家呢有骄傲在腓拉铁菲里面是跟随圣灵而行在老底家教会呢大家随着肉体而行。那因着骄傲使人产生自欺，因着骄傲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呢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什么都有他们富足了，他们发了财了，他们一样都不缺所以这上面的光景他因为他们是从老底从腓拉铁菲教会堕落下来的，腓拉铁菲教会那么丰富蒙神称赞有那么多的真理，有那么多的亮光，但现在这些真理呢在他们来讲成了道理，属灵的实际成了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所以他们有夸口，他们有骄傲，他们落在自欺的里面，他们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他们实际上的光景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以为富足发了财一样的不缺这是末后时代的教会普遍的情形，每一个教会都觉得自己很好都觉得自己很富足发了财，但是却不知道在主的眼中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吃剩。所以主怎么说呢？我劝你向我买火焰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主叫他们买，买就说出你要付代价，你不付代价你不可能得着这些的。买火炼的金子，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信心，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所以这个火炼的金子，这个信心是需要付代价去买的。所以今天我们知识可能很丰富，但我们信心却没有经过试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付代价，主会兴起环境来，在艰难当中，你看我们的信心在艰难当中呢，被熬炼，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呢，这就变成了我们那个实际的那个真实的信心。这需要付代价的，要买白衣穿上，这个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靠着主因信称义而已，更需要付代价，让我们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换句话说先让他在我们身上确实作王掌权，让他居首位，这是先求他的国，自然你就能够求他的义。换句话说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发表出来。那这个求不是祷告的求，这个求乃是要付代价去追求的求。所以只有当你付代价去追求的时候呢，你看你就能够有白衣穿上，叫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不会赤身露体，不会羞耻。所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他。要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的眼睛能够看见。眼药膏来是指的圣灵说的，因为求了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看见。所以你看见只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使我们真的能够看见。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你需要付代价，付代价来跟随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都是要付代价的，付代价去追求的。但是主虽然这样讲，那主怎么说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主对他们讲话很严厉，但是却是出于爱。幕后的时代的确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但是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所以要悔改。那现在呢，主在门外叩门，主在门外叩门。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主已经在门口了，但现在呢主在门外叩门。教会普遍的情形在里面敬拜，在那里赞美，在那里传道，但是主却在门外叩门。我们教会可以好像有各样的活动，各样的节目，各样的安排，但是呢主在里面没有地位，所以主在门外叩门。教会把主关在门外，但是呢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那这是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听见了，他就愿意怎么样，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进来，他可以与主一同作息。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让主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有权柄，主在我们当心中做宝座。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与主一同作息。如果主在我们身上真的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所有那些属灵的知识就要成为我们属灵的实际，知识要成为 我们的经历。这个时候呢，你看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他同坐，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听见了，我们愿意让打开心门，让主在我们里面，他确实做主，他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居首位掌王权，我们顺着他，顺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不凭着肉体，不体贴肉体，来体贴圣灵，带下来的就生命平安。那不但我们与主有真实的交通，属灵的知识成为实际，成为经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是主对这七个教会的呼召。许多的人已经没有耳朵了，但盼望我们都有耳朵可以听见，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他承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做得胜者。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虽然我们不堪，虽然我们软弱，我们甚至失败，但主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向我们的心中说话。主，圣愿我们因着向你的心越过越单纯，因着我们愿意爱你跟你的家，主啊，我们的耳朵得以开启，我们的眼睛得以看见，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主，我们能够答应你的呼召，能够悔改，能够转向你，付代价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你。主，帮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你的得胜者。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主。